自由是超越障碍的硕果，宋玉红。我大学时候学的是中医，毕业之后其实是想做医生的，但是没有医院肯接受我工作，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。中间我还尝试过很多其他的工作，我看报纸，只要有招聘广告，我就给人家打电话。我甚至还做过推销员，到大街上去做推销。河北广播电台主持人。我去电台做主持人，是因为有一个我听了4年的晚间谈话类节目。1998年的时候，开播了一档专门针对残障人士的节目。开播第一天，请了一个省残联的理事长来回答问题。我当时特别关心残疾人分散按比例就业的政策，我就想咨询能不能走这个政策去医院上班，我就打电话咨询了。结果后来那个主持人林爽跟我说，要不然你来电台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吧。我以为是去做一次性的嘉宾，谈一下我的经历就可以了。结果第二天跟林爽打电话沟通的时候，他觉得我的声音不错，希望我能长期跟他一起主持节目。我就跟林爽说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来找你。然后我就摇着轮椅去河北广播电台了。过了好多年之后，林爽告诉我，他远远地看着我摇着轮椅过来，他就觉得他把话说大了，因为直播间在2楼，还需要各种采访人，无障碍情况也不会太好。他从电话里听我说又上大学又做推销，觉得我最惨也不过是拄双拐的，但没想到我残障程度这么严重，摇着轮椅就来了。他当时很怀疑我能不能主持好节目。李爽当时问我，你有没有什么崇拜的对象？我说我崇拜一位残障人记者，他曾经摇着轮椅让阿拉法特的保镖抬着他上了好几层楼梯，采访巴勒斯坦总统。他曾经把自己绑在骆驼上穿越沙漠去采访海湾战争，我特别崇拜他。他曾经说过一段话，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，无障碍情况不好，如果你的行动被这些台阶所限制住的话，那你就是给自己在台阶之外造了个监狱。自由是什么？自由就是你如何超越这些障碍的结果。我说我特别欣赏他。李爽听完觉得我口才不错，就让我跟他一起做电台广播主持人了，从1998年一直做到了现在。现在我跟老公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北京生活，两个女儿一个9岁一个6岁，前几年我一直没在孩子身边，每周从河北回北京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在石家庄，我妈在北京帮我带孩子，我老公下了班辅导孩子作业。其实他们还是很渴望我回来的。我们家老大没有安全感，老二我一直陪伴他到1岁多才回去工作的。我每次回来都跟他一起玩。我们家老二是4岁半才断的奶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老二心里还是比较健康的。结果去年2018年的时候，我一个朋友给老二做沙盘，能看到他的心理状况。朋友说，你家老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谈一谈。你家老二用沙子把分离埋起来了，说明孩子惧怕分离。你们家是不是父母经常出差？可能这么多年我来回跑，孩子真的是挺不愿意跟我分开的，所以2018年我决定留下来。2018年我们家老大特别自卑，我辅导他功课的时候，我们家老大就跟我哭说，妈妈，我觉得我永远都赶不上我的那些同学了，我这辈子可能都这样了。我当时给他讲我的故事，他也认识我的一些大学同学，我就跟他说，当时妈妈小学中学都没上过，好多字都不认识，妈妈上大学的时候都拿到大学毕业证了，但是他认识的某个叔叔阿姨没有拿到。当时我们家老大就特别惊讶，问是真的吗？我说那些叔叔阿姨起步都比妈妈高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，妈妈连小学都没上过，但是妈妈拿到大学毕业证了，他们都没有拿到。 我觉得你也会超过他们的。我就老给他讲残障伙伴的故事，当时我大女儿就特别有自信心了。后来我女儿数学考到了全班正数第四，语文考到了倒数第六，已经摆脱了倒数第一。失聪叔叔的小提琴。我经常给两个女儿讲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只要你去努力，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的。妈妈就采访过一个叔叔，他小的时候吃药双耳失聪，他妈妈是音乐学院的，小提琴拉得特别好，他们家有一把意大利产的特别名贵的小提琴，文革的时候抄家被抄走了，他妈妈哭得特别难过，他就发誓一定要做一把跟那个小提琴一样好的小提琴送给妈妈。他小的时候就开始拿木板绳子做小提琴，他妈妈就给他比划，你做的这个小提琴距离我那把还有这么长的距离，他就一把一把的做，做到最后他在美国盐湖城世界小提琴大赛上拿到了金奖，而且是作为一个双耳失聪的小提琴制作师拿到了音质金奖，还不是制作金奖。我的两个女儿都惊叹说，妈妈下次回石家庄一定要带我们去见那个叔叔。关于生育，我有很多想跟残障姐妹们说的话，因为我在电视台主持节目，也做残疾人公益工作，所以接触了很多残障伙伴，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求助。我印象特别深，有一个女孩子给我打电话，哭得泣不成声，我就问她为什么。她说她结婚了，特别想要一个孩子，但她去了很多医院，医生都说像她这样的情况不能要孩子，一方面担心对她身体不好，另一方面也担心孩子会遗传残障。当时我听了这话特别生气，我跟这个女孩子说，残障遗传是有科学依据的，但是也有概率，不是所有的残障都会遗传，生孩子会有危险，不仅残障人士生孩子有危险，健全人生孩子也会有很大的危险。现在产检这么健全，即使真的有问题也能提前查出来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可以尝试。后来这个女孩就销声匿迹了，一直没有跟她联系，我把她电话留下来了。过了几个月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回去，那个女孩特别开心，她说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其实她已经怀孕了，去了好几家医院，医生都让她打掉，她已经快绝望了，就给我打了电话，听了我的分析，她就决定把孩子留下来。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在坐月子，大人和孩子都很健康，全家人都特别开心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也怀孕了，当时我自己也有一点担心，我觉得我认识的人都特别好，我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专家，是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她一直在鼓励我。我当时心脏不太好，担心怀孕会压迫心脏，这位老大夫就跟我说，孩子是一天天长大的，母亲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我相信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位专家只在每周一出诊，我第一次去医院想打掉孩子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位老专家，他鼓励我把孩子留下来，所以特别感激他，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我于是就把孩子留下来了。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，我后来每次都挂他的号，让他给我做产检。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出血，先兆性流产，紧急去医院挂号，正好不是他坐诊的时间，就挂了另外一个专家号，也是一个老大夫，结果他就特别不友好，跟我说你这种身体状况是会有遗传的，而且我看了一下你这胎也特别不好，要流产，你肯定保不住。他还要给我做一个侵入式检查，我也是学医的，我当机立断就跟我老公说，我拒绝做这个检查，我等到周一那个大夫来了再看。结果周一做检查的时候，那个大夫跟我说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有点出血，让我抽血检查激素水平，一看正常就给我开了点保胎的药吃了，2天就好了。 2018年我刚接手照顾孩子的时候特别焦头烂额，今年开学之后比去年要轻松一点了，我有了一些时间，所以我最近想把我的经历写下来，对于很多的残障伙伴可能是一种鼓励，对很多健全的人可能也是一种观念的改变。我想告诉他们，并不是所有残障人士都过得苦兮兮的，我也有浪漫的爱情，有两个可爱的宝宝，有自己拼搏奋斗开花结果的事业。很多残障人都不会出现在自己孩子学校的百米范围之内，好多残障人跟我说没有办法面对孩子，面对孩子同学的家长。我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和孩子好多同学的妈妈都是特别好的朋友，我甚至还跑到我们家女儿的班级去给他们做演讲，我没觉得有什么差别，我们家孩子也没有觉得我跟他同学的妈妈有什么差别。其他妈妈能做的我更能做，其他妈妈不能做的我也能做。